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良友圣经学院圣经科课程旧约历史书二第九课的内容现在开始，我是李崇恩。欢迎同学，欢迎听众朋友在听课之后呢，如果有什么想回应想分享的话呢，我是很乐意哈跟你呢有所交流。大家呢在学习神的话语的这件事情上呢，彼此的有更多的分享，有更多的推动。来到了第九课，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下第四章到第六章这个段落。列王记下四章到六章这几章的段落，翻开圣经你就很自然的看到，哎，这几章的内容呢都是记载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的，以利沙是有一个神迹伴随着的这样的一个先知，透过这一些的神迹呢显示神的灵与他同在，神也透过以利沙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来解决不同的问题。而每一次借着神迹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以利沙有多棒，而是他所相信所侍奉的神多有能力。所以神迹原本的文字当中呢也有一个记号的意思，看到神迹我们就看到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就是关于神在工作的一个的记号。看到神迹我们最需要想到的是神本身，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旨意。好，今天呢就让我们在课堂的时间来看一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还有在这些神迹当中呢有什么信仰上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请大家首先翻开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我们看看第四章一到七节就是这一段经文说到以利沙的第一个神迹的记载。一节开始这样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向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这度日。这是一个帮助寡妇可以呢平安无事度日的一个的神迹。在当中呢，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困难的状况呢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完全避免的。先知门徒的妻死了丈夫之后呢生活艰难，但她懂得呢去求问神人，去找寻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只要属神的儿女对神的信心坚定不移呢，神会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那寡妇听到了以利沙的建议，以利沙说怎样做，她就跟儿子照样的去做，有足够的信心之下呢，结果就把空的器皿呢都装满了油，而这些油变卖之后呢就足够他们去平安的度日。今天生活当中大概弟兄姊妹都会面对不同的难处， 甚至是神的仆人啊，在生活上呢也有艰难的一些的际遇。但愿我们都学习用足够的信心来倚靠神，经历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以致呢我们都有经历，都有见证。好，这个油的神迹之后呢，在列王记下4:8-37呢就记载了另外的两个的神迹哈，其实当中涉及两个的神迹，因为一个呢是令不育的妇人可以生子，后来呢妇人的儿子死了之后呢，以利沙又帮助这个孩子呢可以从死里复活，透过这个的妇人生子以致死人复活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留意几个的地方。首先来看看这个书念妇人有值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学习的一些的地方。首先呢，妇人每一次对先知以利沙呢都是尽心的去招呼接待，由此可见妇人对神的仆人呢是何等的关心。今天我们要学习哈，接待神的仆人，尊重神的仆人。除了尊重以利沙呢，书念的妇人呢也是非常尊重她的丈夫的，她先和丈夫商量好才决定呢为以利沙来建筑小楼。妇人看到孩子死了之后呢，她也没有惊动自己的丈夫，免得对方难过，这都是妇人呢对丈夫的一些的体贴。今天在侍奉上哈，我们对家人对配偶呢都有责任的，很多事情呢都要具体的交代清楚的，让对方去了解，也能够呢在有关的事情上呢彼此同心。否则的话如果配偶在侍奉上呢不同心，或者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不了解的话呢，那也会造成侍奉人员的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们都需要把配偶带到神的面前，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呢大家呢同心合意的有参与，纵使参与的那个量那个分量不同啊，但还是愿意去支持，愿意去尊重呢，那我们的侍奉呢将会变得更加的顺畅。这位书念的妇人呢也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妇人，她知道神的计划，她也深信以利沙呢是神能力的出口，所以当孩子死了之后，她就呢尽快的去找以利沙，结果呢先知就把他的孩子救活过来。所以以上的几点呢都是书念妇人显示出来的关于信仰上的一些的素质。从这个神迹我们也来看看先知以利沙，对他呢有更多的了解。以利沙呢的确是一位的牧者哈，有着慈爱的牧人的心肠，一方面他感激妇人接待他的心意，所以呢他也决定要为妇人呢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家庭中夫妇等待新生命的这件事情呢得到神的答应和满足。先知呢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志士过高啊，他是相当乐意的与人配合，也欣赏呢他人为自己所预备的各种的接待，欣然的去接受啊，也在生活上呢得到从人而来的一些供应，一些的帮助。后来当妇人的孩子死了之后，先知呢本来只是派仆人带着他的杖去见孩子，他当然有信心知道呢这样可以去解决问题啊。但稍后当妇人要求以利沙一同前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拒绝，他是愿意同去的，很体贴人的需要哈，知道这样的表现呢更能够令人得到帮助，更让人安心的时候呢，以利沙也毫不迟疑。所以呢以利沙在这几方面所表现的素质呢，大概也是今天侍奉人员呢可以去留心的地方。在列王记下的4:38-44呢，这里分别记载了另外两个的神迹，都是跟呢这个饮食有关的。其中一个呢是叫有毒的汤可以除毒，另一个呢就是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我们呢也简单的来交代一下这两个神迹。 四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以利沙吩咐门徒弄汤来给大家喝，但由于当时饥荒，很缺乏这个食粮哈、啊，门徒就在田野摘了一颗野瓜回来熬汤。可是呢，原来这些野瓜是有毒的，于是以利沙就吩咐人拿了一点面撒在锅中，再把汤倒出来的时候呢，这锅中的汤呢就已经给消毒了，再没有这些毒素，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饮用。紧接着是42到44节，另外一个有关食物的神迹哈。从以法莲山地的巴利沙利沙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带着20个初熟大麦所做的饼和新的水子送给以利沙，表明他们是以利沙为耶和华的代表，他们这样做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了。以利沙收了这些祭物之后，分给100人来吃，结果众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余，这是一个分享的神迹，神供应丰富的一个的神迹。以色列国可能在当时呢已经没有了祭司哈，所以这些从以法莲山地来的人呢，就把祭物送给以利沙，视他为以色列地的祭司。以利沙代表了神在百姓中间的工作，那么这样对先知对祭司的尊重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整个的神迹呢，也显明了大家啊生活的丰富啊，分享的那个的喜乐哈。20个大麦饼喂饱了100人。接下去列王记下第5章呢，就记载了一个比较著名的神迹，而且当中的那个故事性那个的戏剧性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哈，就是亚兰的大元帅，他来呢寻找以利沙，寻求呢这个医治的神迹。我们先来读一读列王记下第5章1到7节，这样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去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那事情的那个原因呢，刚才经文就表达了，亚兰王呢很重视他手下的这一名的大将哈、也希望乃曼呢这个大麻风的疾病呢可以得到医治。结果呢他用的方法呢很明显就是要求或者是命令以色列王：我现在派我的大将来找你，你要帮他治好大麻风。那当时呢接到了这样的邀请要求，以致呢是来自亚兰王一道呢更像命令的吩咐的时候呢，以色列王的反应就是：哈，你是寻找借口来攻击我了，因为基本上呢这个病呢我是不能够帮他给治好的，我不能治好他的病，你就成了一个攻击我的借口，或者可以继续来为难我了。在王的眼中，以色列王既然这样反应呢，大家就可以明白哈，乃曼要得医治呢是何等困难，机会又是何等的渺茫。不过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神也自有安排哈，透过一个的婢女推荐乃曼去找以利沙，最终呢以利沙的确帮助乃曼呢解决了大麻风给他的缠累，给他的病患。那当时呢以利沙就吩咐乃曼一个治病的方法是怎样呢， 到约旦河沐浴七回，去约旦河洗洗澡七次，这样就可以了。乃曼听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大惑不解，也是呢相当的轻视。为什么是这个方法？没有药吗？没有其他的安排吗？难道约旦河河水比其他河都要好吗？为什么我就是要来约旦河去洗澡呢？结果也是因为手下的仆人提醒乃曼，这样不是一个难的要求啊，不妨去尝试一下吧。结果呢，试一试，最终呢，乃曼的大麻风就得到了医治。在这个医治的神迹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留意以下的几点，我们从中呢可以得到信仰的启发。我们看到乃曼呢是个外邦国家的元帅，他可以得到最终的痊愈呢，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从以色列被掳回来的婢女所提供的一个消息，一个的介绍。一个属神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呢，其实都可以找到荣耀神、服侍神的机会，就像这个小小的婢女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见证了神的大能。乃曼呢知道他去求见以利沙，但没机会直接的与以利沙见面的时候呢，他就以为哎呀，以利沙呢是不是轻看我呢？是不是为难我呢？是不是呢不关心我呢？当然他心中有很多不同的推想。但这样的安排呢，乃是要乃曼知道以色列地真有先知，这个先知是真的，而且不像一般的所谓的先知只是看人的情面来做事，来配合人的需要，讨好呢有权有势的人。而最终呢，乃曼得到医治呢，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势力和财富，完全呢是因着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对他有怜悯。当时乃曼的仆人呢，其中一个小人物的角色，他的出现，他的勇敢的表达呢，也改变了乃曼的一生。他知道先知以利沙的吩咐何等的重要，纵然乃曼对这样的建议到约旦河沐浴的建议呢，他心中呢有抗拒，认为这是不认真的一个的建议，但最后呢，因着这个仆人的提醒呢，乃曼到约旦河去沐浴，最终呢得到了医治，而这样也证明了这个先知的真实，神人的可靠。他也大概会知道不是因为约旦河水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功能，而是因为神在背后给他医治的。所以呢，在五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乃曼痊愈了之后的反应到底如何。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因为一切的神迹都是来自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所以以利沙也知道自己不敢鞠躬没有呢收取从乃曼送过来表达感谢的这些的礼物因为呢应当将感谢完全的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以利沙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风度，也了解自己作为仆人的那个的角色。但是呢，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呢，却因为一时的贪心呢，在有关的事情上呢跌倒了。基哈西呢，他应该是一个聪明能干也有智慧的人，因着他一直在先知以利沙的身边，我们可以假设他在信仰上、属灵的事情上应该有一定的学习的。但来到了这一次呢，他却是禁不住贪心欲望，就因为这个一时的贪念他私自的求见乃曼，假传先知的话语说要一些的礼物，结果呢收到礼物之后他也染上了麻风作为对他的一个惩罚，一个的警戒。 为什么神要这样惩罚基哈西呢？因为基哈西收取来自乃曼的礼物的时候呢，会让乃曼有一个错觉，以为神呢先知了这一次给他的神迹医治呢，其实是种交易，就是要换取从他而来的好处。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乃曼呢会减低他对神的那个真实的信心哈。那基哈西这样做呢，不但害了自己啊，其实也会绊倒别人对神的那个的信心，所以呢神就严厉的惩罚了这个有贪念的仆人基哈西。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基督徒纵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或者我们很接近哈啊一些属灵上的领袖啊，也透过别人学到啊很多呢神与人的关系要留意的事情，但这一些的间接的学习呢，意义其实不大的，更重要是我们直接的与神的关系。基哈西基本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事情，但他的心中却没有像以利沙这样的信心，对神的尊重，对神的顺服，以致有了一个机会出来的时候呢，基哈西只是想到寻求个人的利益，完全没有想到呢神的荣耀，对神的那份的尊重跟随，因此呢自讨苦吃啊。今天我们也要将信仰的学习呢，不单单停留在头脑认识的口头承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是把相关的真理放在心中，也成为了我们的实践，我们对神要负上的责任，我们清楚并且愿意遵行。今天这一课我们说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让我们呢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再看呢其他神迹的记载和内容。列王记下六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说：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这一段的记载，这个神迹呢是相当生活化的哈。先知与他的学生门徒呢，也得面对很实在的、具体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啊，住的地方不够，就要呢建造更多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一般人呢要去砍伐这个树木来做建筑的材料，但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斧头丢进水里却成了他们的一个烦恼哈，一方面没了工具，另一方面呢，原来斧头呢也是借用回来的，要还给别人的，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些具体的物质的生活细节上呢，我们看到啊，神也顾念他的仆人，顾念先知和先知的门徒的。列王记下六章一到七节让我们看到先知还有门徒的生活呢，过得也是相当的清苦哈。所以属神的人呢，也都要预备好心智，过简单的简朴的生活啊。无论啊生活的情况如何呢，都要学会知足这样的功课，倚靠神的恩典。先知他们所住的地方窄小，反映呢人数呢增多了，跟随的门徒了多了，所以呢就要砍树建房子，方便大家来居住。由这个的事情呢，也可以反映先知以利沙的工作呢是大有果效的，神亲自吸引了不同的人来归向他，跟随他参与侍奉的团队。 以利沙和他的门徒的关系呢，也是彼此尊重的。当门徒想要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都先去禀告以利沙。在砍伐树木的时候呢，哎呀，他们也邀请老师一道前往啊，不知道是让老师来监察监督工作呢，还是希望老师呢也在团队当中呢，大家同心协力哈。但无论如何，能够一起的参与呢，是一件的美事。神对大小事情呢，都是乐意照顾的。一个小小的需要，原来呢，神都在其中加以帮助。先知门徒丢了一个斧头啊，丢进河里，而且这是借来的工具啊。本来事情呢不算很大，也不是什么生命攸关的事，但神呢并没有轻看，而且也反映了我们的责任感的问题啊。我借用了别人的东西，当然就要有诚信的去归还。神也希望他的仆人，他的跟随者呢是有诚信的，是有责任感的人啊。所以神也愿意用一个神迹的方法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神不单单是看重大事情的神，对于他的儿女、他的仆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的小节呢，神都参与，神都看顾的，也按着需要呢来给予帮助。解决了这个小问题，就是呢斧头失而复得之后呢，接着就是另一个大问题了。这是涉及国家安危的一个大问题。列王记下六章八到二十三节说到亚兰王要来攻打以色列，对整个国家呢构成了威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神也透过以利沙呢行了神迹。列王记下六章所涉及的神迹呢，基本上有两部分哈。第一个神迹说到亚兰的大军围困多滩城，以利沙的仆人看到敌方人多势众啊，于是呢很自然的惧怕起来。当然呢，神也垂听了以利沙的祷告，让他的仆人呢也可以看得见，就是看见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他们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保护的。这是神耶和华必定看顾的一个凭据。这就是神迹的第一部分，八到十七节。接下来十八到二十三节呢，就是第二个神迹哈，也是整个事件当中的另一部分的神迹。亚兰人的军队在多滩围绕以利沙所在的地方，那以利沙求告神之后呢，使他们眼目昏迷，然后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之后使他们的眼目打开。这是一个很特别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安排。如果以利沙要求神直接的用火车火马把这个敌人亚兰军给杀光的话呢，不但呢不能阻止亚兰人以后的野心和入侵的这些的行动，更会激起亚兰人对以色列人种种的仇恨啊。那么呢发展下去呢，就一定是冤冤相报的一些的情况。那现在呢，透过这样的神迹呢，令亚兰的军队知道哈，无论他们军力多强大，他们都敌不过耶和华真神这位以色列的保护者，他们就知难而退，而以色列呢也得到了平安。关于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今天我们就分享介绍到这。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的学习，也使用你的服事。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的主。